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8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两起恐怖分子开车冲撞行人事件，警方正在追捕肇事者。第一起袭击事件是星期四在巴塞罗那发生的，一辆箱型车沿着巴塞罗那拉布兰大道横冲直撞，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开车的人下车逃走，目前仍然在逃。警方逮捕了两人，一名摩洛哥人，一名西班牙人，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人究竟与这起袭击有任何关联。几个小时以后，巴塞罗那以南的度假胜地坎布里尔斯发生第二起非常类似的袭击事件，一辆汽车冲向行人和一辆警车，警察击毙了5名袭击者，警方说他们带着装着爆炸物的腰带。有6名平民在坎布里尔斯的袭击事件中受伤。伊斯兰国宣称对巴塞罗那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称这次袭击事件是圣战者恐怖主义。他告诉记者说，今天打击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些自由开放社会的当务之急，恐怖主义是全球威胁，对恐怖主义的回应也必须是全球性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说，川普政府非常竭尽完成对阿富汗的长期政策承诺，将解决阿富汗地面部队最高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要求增加国际部队、结束阿富汗部队和塔利班之间僵局的请求。邓福德将军发表这番评论前一天，在阿富汗东部南哈格尔省一次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中，一名美军士兵丧生，另外一些美军和阿富汗士兵受伤。阿富汗驻军的一位军方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这是星期三一次针对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军今年已经有10名士兵在阿富汗丧生，大多数都是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中阵亡的。美国官员说，面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丝毫不会动摇，并表示外交要以强大的军事后果为后盾。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参加美日国防和外交会谈时说，美国会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击落朝鲜向美国及其盟友的领土发射的任何导弹。马蒂斯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以及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举行了所谓的2+2会谈。面对朝鲜日益提升的威胁，马蒂斯重申了美国保护日本的承诺。马蒂斯说，我们将共同阻止并在必要情况下挫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得到有效和势不可挡的回应。美日两国将继续双边活动，加强与韩国合作，展示美日联盟的力量。在川普总统有关维州暴力事件的一些表态继续引发强烈反弹之际，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与一家自由媒体电话采访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班农在这个采访中大谈他与白宫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对手之间的内斗，并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打一场经济战，而朝鲜问题上并没有军事选项。针对班农的这个采访所引发的关注，白宫一位发言人表示，班农的有关表态是个人看法。上周末，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团结右翼的示威游行引发极端团体和反示威者的暴力冲突之后，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在网上的生存空间迅速缩小。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无需报名，不收学费，全年无休，保证提高。
行了行了，杨林，广告做起来没完了。
Donny， 你可别小看广告的作用哦。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给咱们节目发了一个小广告，结果节目网页的点击量就呼呼的涨上去了。
That's fantastic。对了，你刚才说呼呼的涨上去，待会儿我们就要教一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太好了。
不过 ,let's first have a preview of today's show, shall we?
好，今天我们要去赌马场试试手气。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和朋友聊聊大学生活。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讨论公司上市的时机。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躲过一劫和火爆脾气。 Donny，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学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啦？
没错， Let's listen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soaring. Soaring is spelled S-O-A-R-I-N-G, soaring.
Soaring.意思是剧增的，飞速上涨的。
The austerity measure 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soaring Greek deficit in the next few years.
希腊实行银根紧缩措施，目的是在未来几年里削减飞涨的政府赤字。
Many American familie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oaring college tuition fees.
飙涨的大学学费给很多美国家庭带来了挑战。
The expanding of Asia-Pacific markets contributed to Apple's soaring profits in the past 5 years.
过去五年亚太地区的市场开发使苹果公司利润猛增。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aring, soaring, soaring.
这么说，由于我的广告攻势，咱们节目人气暴增，也可以用 soaring 了。
Yeah, you could say...This show enjoys soaring popularity, or this show's popularity is soaring.
我明白了。对了，和 soaring 相对的应该是 declining 吧。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电视台的栏目里实习 ,but the show's popularity had been declining. 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我实习结束后不久，节目就停啦。
So, the show was terminated because of your bad performance as an intern, huh?
因为我差劲搞到人家节目停播，才不是呢。不过啊，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如果实习还没结束，节目就停了，我还得另找地方实习，说不定还会耽误毕业呢。
Sounds like you dodged a bullet.
什么？Bullet? 子弹？
对，听下面的节目你就明白了。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Dodge a bullet 和 cheapskate。
Larry， 我们还要开多长时间才到多伦多啊？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啊，天黑的时候才能到，可是我已经快要饿死了耶，我们停下来找点东西吃吧。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哦，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可是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吃到哎，我坚持不住了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了 cheesecake? 赶快给我吃啊。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是小气鬼，哼，没错，你呀、啊、就是个 cheapskate。要不是你舍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度假呢，早就买张飞机票飞去泰国了。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那就算去不起泰国，咱们停下车吃顿饭总可以吧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Oh,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咱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可是特别喜欢给我买吃的呢。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真的，在哪里？哎，还真的有哎。啊，可是这包已经过期了。哎，不过我太饿了，将就吃了。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躲避子弹？哎，你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啦。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啊，就是逃过一劫，躲过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包里正好有糖，我肯定会因为饿肚子要大发脾气。所以啊，你算是躲过了我的一顿数落咯。
That's right.
哎，可是吃糖吃不饱啊。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Huh? Larry,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没油了？你看看，几个小时前我不是让你把油箱加满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Huh? 你因为觉得加拿大的汽油便宜，就不舍得在美国加油，打算坚持到多伦多再说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我的老天啊，附近没有加油站，那我们岂不是要身陷荒野啦？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可是我刚才一直拿你的手机玩游戏，已经没电了。
Oh,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啊，哎，真的耶，这里有块备用电池。We dodged a bullet. 我们逃过了一劫了。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Oh, 太好了，前面有加油站，我们赶快去把油箱加满吧。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对，这次啊，别再小气了。哎，还有，在加油站给我买点吃的来哦。
Okay, fine. You got it.
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odge a bullet。意思是逃过一劫，另外一个是 cheapskate， 意思是小气鬼。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 used to work at a small company where the boss had a terrible temper and yelled at people all day long.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挨骂。It felt like I was dodging bullets every day.
啊，我理解，我理解。给坏脾气的老板干活，随时要做好挨骂的准备。他们啊，就像地雷，一碰就炸。
No kidding. 好了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美语怎么说？讲的就是这个火爆脾气。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火爆脾气。
Jimmy， 瞧瞧你的熊猫眼。
哼，这都要怪对门宿舍的一个疯子，夜里不睡觉，在楼道里唱歌，害得我一宿没法睡。
Dude, that sucks.
Donnie， 你今天可别惹我，我这一肚子火恐怕得点火就着。 I'm easy to burnEasy
to burn? Jimmy, I have to say, you've got a talent for making up English phrases.
好，那你说，火爆脾气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say, I have a short fuse. Fuse is spelled F-U-S-E. To say someone has a short fuse is to say he or she has a bad temper.
Oh, fuse 是导火线的意思。A short fuse, 很短的导火线。那还真是一点就着，所以 have a short fuse 就是形容脾气差，
That's correct. If I were you, I'd go give that guy who sing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your mind?
Yes. You can also tell him off. 这两个都是骂他一顿的意思。
Actually, I was about to rush out of the door and tell him off, but my doormate stopped me.
Why?
我的室友们说，这人平时挺好的，最近失恋了，要靠夜里唱歌来疗伤，让我别往心里去。
Your doormates are so nice not to take it personally.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往心里去，计较，对吗？
Exactly. For example, your boss has a short fuse and often yells at people when they make minor mistakes.
哎，我来猜猜，你说老板脾气火爆，人家犯个小错，他就大嚷大叫。那么 if he gives me a piece of his mind for something minor, 同事们就会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对不对？
Bingo,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火爆脾气是 have a short fuse. 第二，口头教训别人是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my mind, 或者 tell someone off. 第三，别往心里去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Donnie,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碰上这种不讲理的上司，你挨骂就挨骂，不用往心里去。Don't take it personally.
You're right. 就让他去骂，就让子弹飞吧。
不过说起刚才教的那个 short fuse, 火爆脾气，我十分不争气的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
嘿嘿，你恐怕要笑话我。从火爆脾气，我想到了火爆腰花。
啊？
我大学的时候最爱和同学们一起去校门口的小饭馆吃火爆腰花了。Oh, those were the days.
我看你是饿了吧。Anyway, 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让你再回忆一下大学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Eric 和 Patty 是好朋友，也是大学同学。他们中午一起吃饭，聊起了校园生活。
In this first part, we will learn how to ask what classes someone is taking.
Hi, Eric. Are you having fun at college?
Yes, it's great. How many classes are you taking?
I'm taking 4 classes. Are you taking a lot of classes?
I'm taking 3 classes.
Professor Bowman, Eric 怎么只选三门课啊？美国大学生的日子也太轻松了吧。
Well, Winnie, maybe they are taking hard classes and have to study a lot.
这么说也有道理，可能正是因为课程难度大，所以他们才只选几门课。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their classes are.
What classes are you taking?
Well, I'm taking English classes.
I see. Well,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lasses, like chemistry.
Chemistry? Wow, that sounds hard.You must have a lot of work.
Patty 选修化学课，这门课啊可不好学。可是 Professor Bowman, Eric 为什么要选英文课呢？英语不是他的母语吗？这算不算投机取巧啊？
Well, Winnie, some English classes are hard, even for Americans. Students have to read very hard books.
哦，原来如此。那么在美国大学里，学生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上课呢？
Well, let's listen to Eric and Patty talking about when they have classes.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You don't have any classes on Friday?
No, so I can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on Thursday night.
Eric 不光选修英文课，而且一个礼拜只上四天课，这怎么可能啊？
Yes, some students have easy schedule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their professors.
Who is your chemistry professor?
I got Professor Franklin for chemistry. He's really great.
Who did you get for math?
I got Professor Martinez for math. He's good, but the TA is so boring.
TA 是什么啊?
A TA is a teaching assistant. They are older students who help professors teach the younger students.
Oh, TA 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的缩写，也就是助教的意思。Patty 说他很喜欢自己的数学教授，不过啊，教授的那位助教却非常沉闷无聊。
Right. You know, if my students don't study hard enough, sometimes I'll get a mean TA to help me teach.
啊，我们不认真，你就要找个厉害的 TA 啊。那我们如果特别认真，你就会找个特别帅的 TA 咯。
No, if I get a cute TA, everyone will have a crush on him and study less. Now, Eric and Patty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clubs they are in.
What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I'm in some fun clubs.
What kind of clubs are you in?
I do all kinds of things. I do some academic clubs, but other clubs are just for fun.
Patty 可真行哎，加入了这么多的课外社团啊。Professor, 美国大学里都有哪些社团呢？
Some clubs are academic. Students study together for tests or discuss current events. Some clubs are just for fun. They do things like yoga and hip-hop dancing.
瑜伽社还有街舞社，听起来真不错哎。就是不知道 Eric 加入了什么社团哦。
I'm only in a hip-hop dancing club. It's really fun.
A dancing club? I love hip-hop music, and I love dancing.
You should join. It's not full, and there are plenty of spaces left.
I think I will. It would be fun to do a club together.
哈？ Eric 只参加了街舞社啊？他这个人课只选了三门，每周只上四天课，连跟学习有关的课外社团也不参加。哎，他过得也太轻松了吧。
Well, Eric may be busy for other reasons. Tune in next time and we'll learn more about student life.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美国的大一新生可真幸福 ，They have easy schedules， 他们功课轻松 ，They can join some fun clubs， 还能加入一些有趣的社团。真让人羡慕呢。
Didn't you enjoy your freshman year?
别提了，我们英语系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是一大堆基础课，哪有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啊。
Well, I'm sure not all of your classmates spent their time studying as hard as you did, right? For some people, college is a place for learning. For others, college is just a big party.
嗯，也对，有些同学根本不在乎成绩，打球、跳舞、组乐队，每天呐过得可高兴了。
嗯、you can play your way through college or work your way through it. But after 4 years, everyone is pushed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the party is over. 人总要长大嘛。
Donny, 你说的真让人伤感。好啦，大学生活结束，咱们进入社会，来听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 Lisa 问 Jerry 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 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I intend to keep key family memb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 intend to remain as CEO.This company is important to me, but if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largest frozen food company in the country, it's time to move beyond mom-and-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针对 Lisa 提出的疑问， Jerry 回答说，他并没打算将祖辈开办并经营至今的家族企业就这么拱手送给别人。他打算让重要家庭成员进董事会，然后亲自担任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 Jerry 说，公司对他十分重要，但要想扩大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冷冻食品公司，就要
move beyond mom and 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这里所说的 mom and pop operations 是指家庭规模的小买卖， play hardball 意思是采取果断大胆的行动。 Lisa 说，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But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At least the markets have been getting better recently.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opped 10,000 points the other day. This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说公司上市的想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害怕，但是英语里老话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意思是不承担风险就不会取得成就。 Ken 说好在现在市场正在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前几天突破了万点大关
topped 10,000 points，
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复苏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接着说
I think the smart thing is to use this downtime to retool and reconfigure our operations. That way, if things do turn upwards,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Exactly. So, I want you all to consider this idea. Do the research and figure out if this is truly in our best interests. Let's meet again on Thursday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Lisa 说他认为明智之举是用现在市场不是特别活跃的时期调整公司的经营运作，这样的话一旦市场开始上扬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跟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就会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Jerry 表示赞成，让大家回去都好好想想，星期四再开会最后决定。大家认为现在可能是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整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公司应当利用这个时机 play hardball， 大胆采取行动。毕竟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担风险就不会有收获。
Exactly. All decisions come with risks. I can hardly think of a real safe bet in life.
可不是吗？人生哪有能100%打保票的事儿呢？That's why they say life is an adventure. 我啊就有冒险精神，在人生的赌桌上，我不会被轻易吓倒的。
杨林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gambler's appetite. 我想下面这个节目你准喜欢，讲的是赌马。
太好了，赶快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 Chen.Can I borrow a few bucks?
Borrow money? 当然没问题, but why?
Well,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Betting on horse racing? 赌马? Hey, young man, you really shouldn't gamble.
You sound just like my mother. Well, I usually don't bet on horse racing, but this time I figured if I made a bet on this horse...I'd have a very good shot at making some money, Yang Chen.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 have a very good shot, 赢钱的几率很大呢?
Well, the horse I bet on has already won 2 races, so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safe bet.
A safe bet? 保险的赌注?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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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真好笑。If you gamble, you have to take chances.
I guess so.
Hey, 你看我, I placed my money on the dark horse, 那匹本来不被人看好的黑马。结果啊，我赢了一大笔。
Wait a minute. You bet on horse racing too?
Uh-oh.
I thought you were against any form of betting or gambling.
Shh. 小声点，别让别人听见。
Well, okay. I'll just tell people that you didn't bet on horse racing.
So, Stop it.
So, how much did you win?
$2,000.
That's exactly how much I lost.
真的？看来我得分给你一半才公平。Here's half.
That's very kind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hare the money with me?
You bet.
Don't even mention the word bet. I'm done with betting. I'm going to go to the library now to study for my exam.
Hey, Patrick, 下星期还有赛马。Let's bet on it.
No, no, you scare me, Yang Chen. I think you're turning into a gambler.
看吧，赌马有风险，掏钱需谨慎。
没错。Actually, I don't like gambling. 我并不喜欢赌博。But I'm willing to take chances in life. 我做人是敢于冒险的。
Good luck, 冒险家。
Thanks.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两起恐怖分子开车冲撞行人事件，警方正在追捕肇事者。第一起袭击事件是星期四在巴塞罗那发生的，一辆厢型车沿着巴塞罗那拉布兰大道横冲直撞，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开车的人下车逃走，目前仍然在逃。警方逮捕了两人，一名摩洛哥人，一名西班牙人。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人究竟与这起袭击有何关联。几个小时之后，巴塞罗那以南的度假胜地坎布里尔斯发生第二起非常类似的袭击事件。一辆汽车冲向行人和一辆警车，警察击毙了五名袭击者。警方说，他们带着装着爆炸物的腰带。有六名平民在坎布里尔斯的袭击事件中受伤。该地区的内务部长星期五说，坎布里尔斯的袭击与巴塞罗那的袭击如出一辙。他说其中有联系，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伊斯兰国宣称对巴塞罗那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称这次袭击事件是圣战者恐怖主义。他告诉记者说，今天打击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些自由开放社会的当务之急。恐怖主义是全球威胁，对付恐怖主义的回应也必须是全球性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上将说，川普政府非常接近完成对阿富汗的长期政策承诺，将解决阿富汗地面部队最高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要求增加国际部队，结束阿富汗部队和塔利班之间僵局的请求。邓福德上将发表这番评论前一天，在阿富汗东部南哈格尔省一次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中，一名美军士兵丧生，另外一些美军和阿富汗士兵受伤。阿富汗驻军的一位军方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这是星期三一次针对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军今年已经有10名士兵在阿富汗丧生，大多数人都是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中阵亡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前往戴维营，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讨论阿富汗战争的新策略。邓福德将军在访问北京期间告诉记者说，他会通过电话参加星期五的讨论。美国官员表示，面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丝毫不会动摇，并表示外交要以强大的军事后果为后盾。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参加美日国防和外交会谈时说，美国会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击落朝鲜向美国及其盟友领土发射的任何导弹。马蒂斯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以及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举行了所谓的2+2会谈。面对朝鲜日益提升的威胁，马蒂斯重申了美国保护日本的承诺。马蒂斯说，我们将共同阻止在必要情况下挫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得到有效和势不可挡的回应。美日两国将继续双边活动，加强与韩国合作，展示美日联盟的力量。朝鲜多次威胁要对日本、韩国和美国发动导弹攻击。美国在日本有54000驻军。在川普总统有关维州暴力事件一些表态继续引发强烈反弹之际，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与一家自由媒体的电话采访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班农在这个采访中大谈他与白宫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对手之间的内斗，并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打一场经济战，而朝鲜问题上并没有军事选项。针对班农的这个采访所引发的关注，白宫一位发言人表示，班农的有关表态是个人看法。 上周末，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团结右翼的示威游行引发极端团体和反示威者的暴力事件之后，一些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团体在网上的生存空间迅速缩小。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乔战。美国与日本将于8月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2+2外长防长级别会谈，双方将就朝鲜的军事威胁以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热点问题进行磋商。据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美国预计将延续其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那么此举能否有效威慑朝鲜？此外，中国官方媒体解放军报8月15日发表文章，指责日本安倍政府有意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谋求推动修改宪法，并称希望日方切记开历史倒车，绝无好下场。日本提出的周边安全威胁是真实存在，还是像中国官媒所说的是在有意渲染呢？那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参加讨论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臧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第二位呢是在日本通过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首先这个来关注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啊，他表示暂不实施导弹攻击关岛的计划，但是指示朝鲜军队必须要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那么首先想请教这个臧国华先生，您怎么看朝鲜这个举动？他是真的是由于受到这个外界国际社会这种制裁也好，这种压力也好，他有所收敛了，还是说他是想为自己继续研发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项目赢得时间而所做的一种缓兵之计呢？您怎么看？
这个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这个压力啊，包括制裁，如果有效的话，联合国安理会不需要通过这么多决议。所以这个我不认为这是国际社会施压，包括美国施压的结果，而是朝鲜他自己啊，他自己在盘算中，也可以说是他的缓兵之计。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朝鲜对美国的威胁啊，已经好多次了。对关岛的威胁过去就有过，只不过这一次不同在哪里？不同在它在这个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在这个核武微型化方面有了进展。所以而且这一次对关岛的威胁，它给出了这个要发射多少枚，也给出了这个发射的这个弹道的路线，还有发射的这个导弹飞行时间，所以给人感觉，给人一种真实感，这是跟过去不同的。但实际上对金正恩而说，他把这个导弹核武握在手里比他发射出去有效，因为拿在手里别人不敢动他，他一旦发射出去了，不管他是否命中目标，他自己也完蛋，因为美国他知道他绝不是美国的对手，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
就像这蜜蜂的刺一样，你只要不蜇别人，别人都怕你，你只要一蜇别人，可能自己也就灭亡了。
是的。
那么杨中美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方向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说金正恩呢，他这个发出这样的一个威胁呢，是实际上是在强大的一个国际这个压力下面呢，他也感到自己不能单挑美国，这不过是想争取怎么样最有利的条件下和美国进行对话。那么所以他这个威胁呢，实际上是一个还是一个冒险的这个走钢丝政策，打擦边球的政策，他实际上是不敢打，一打他就完了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明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是要先请教曾国华先生啊。我们听到这个文在寅总统说，他说这个任何人都不能不经过这个韩国的同意，然后在这个朝鲜半岛发动军事行动哈。那么他有什么底气就直接去喊话美国也好，朝鲜也好，或者说这个美朝任何一方，我真的就不经过你韩国同意我就发动军事行动了，你韩国能把我怎么样？有什么后果？然后这个文在寅总统这么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无论这个朝鲜半岛现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这个局势有多紧张，韩国都不会去打这个第一枪？
第一，文在寅总统他这个话呢，不是说给这个朝鲜听的，他是说给美国听的，而且这是这个韩国一贯的立场。为什么呢？涉及到两点。第一点是主权，因为这个美军啊，你现在部署在这个韩国， 那在韩国的这个领土上，如果你要发动对朝鲜的攻击，哪怕你不在韩国的这个领土上，因为你在韩国有驻军嘛，然后这个美韩之间有这个协议，所以你如果不经韩国的这个同意或者知会他，你就去发动攻击，这个涉及到韩国的主权，所以文在寅总统是坚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国只要攻打朝鲜，不管你是不是从韩国的领土上去这个发动攻击，朝鲜要报复的对象，第一当然是美国，可是美国太远，最近的报复对象就是韩国。我们知道这个朝鲜现在在这个三八线这个前线啊，已经部署了大量的这个炮兵，所以他可以在三分钟之内五分钟之内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这个你是拦不住的。那这个，所以如果美国要对朝鲜发动攻击，这个韩国一定要事前知道，而且要他认可。而且韩国一直还在坚持，就是美韩这个联合指挥部啊，现在是美国人做主官，他希望将来这个韩国人做主官，美国人做副手。
那我们也确实正如您所说，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川普总统是这个文在寅总统他也说了哈，这个川普总统向他保证说，如果我们要在朝鲜半岛发动军事行动，肯定要先征得韩国的同意哈。好，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想先请教杨忠美先生啊。我们知道据这个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呢，说这个美国在此次这个2+2峰会上预计还是会将继续通过基于核武器的这种核保护伞来保护日本的这种扩张威慑的这种方针啊。那么也就是说，一旦这种日本韩国这种美国的坚定的盟友遭遇攻击，那么美国呢将可能会通过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这种军事手段来保卫他的盟友。那么想请教杨先生，就是您认为这种核保护伞能否有效的震慑朝鲜？
我觉得这个美国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对日本的承诺他当然是要实现的，因为如果不是美国有这样的承诺的话，我们知道日本是自己有能力很快就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这对美国和对中国来说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说承诺对日本进行核保护，我想这是一个坚定的不移的一个方针。如果是遭到朝鲜的威胁的话，我想这个反应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这种核战争或者爆发朝鲜和美国日本之间的战争的这个几率是极小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文在寅总统为什么这样发出这样的一个担心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目前呢还存在着相当多的不确定性，就是金正对这个韩国的文在寅总统对韩国的这个北朝鲜的金正恩和美国的川普啊，这样这两个人的性格都是很拿不准的，特别是对川普他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从左边到右边，所以说他很担心的就是还是美国的一个不确定性。他那个叙利亚的事件很快的就说明了，就是他原来说不打的就下去打了，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呢不是说没有不可能的，他还是有所担心。那么就像刚才所讲的一样，如果一旦发生了误判和动作以后，那么首先遭殃的就是韩国，所以对韩国来说，他必须坚持他的要主权的原则，要通过他同意才行。我想这样出一种担心。
好的，我看到这个张先生有话说。
是，我是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哈，对日本也好，对韩国也好，都是他们这个军事同盟最核心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对日本、对韩国的这个核保护伞，其实有多重的目的。第一个呢，这个就像刚刚这个我们这个专家讲到的，就是如果美国你不给日本核保护伞，美国自己如果搞核武的话，大概三个月最多半年就可以搞得出来，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
是日本是吧？刚才是指日本，
不止日本啊？对，日本可以这个三个月到半年，韩国也很快就可以搞出来。这个现在没有太多秘密可言的，所以美国这个核保护伞就是说让这两个国家安抚，这两个国家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核武，你们也绝不会受到核讹诈，因为我在保护你们。第二呢，这个他也是为了安抚北京。如果今天这个日本、韩国都在搞核武，那中国就担心了。 我们就在东亚就会看到一个这个核军备竞赛，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那你说美国的核保护伞对日本对韩国有没有有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美国对日本对韩国的这个核保护伞也好，常规武器的这种保护也好，都是有效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朝鲜停战这么多年以来，尽管金正恩或者他的这个父亲，他的这个祖父也曾有过威胁，但是基本维持了这个半岛的稳定和和平。这就是美国的这种核保护伞也好，常规武器的保护也好，在发挥作用。
嗯，那好，其实您既然说到这个核保护伞的问题，那我们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再有一种说法，就是虽然说这个川普总统啊，包括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还有美国军方一些高官，马蒂斯这个国防部长都曾经说过，说这个所有选项包括军事手段都在桌面上啊。
是。
但是再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这个你们说归说，但是呢，美国真的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这种风险太高了，就是美国其实是不会真正去对朝鲜动武的。那么最后很可能就是美国要不得不去容忍这个朝鲜，就像当年他容忍中国这个发展核武器一样。那您是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界啊，现在的确开始有声音说，朝鲜既然已经确实研发出核武器，而且它已经做到了核武微型化，所谓微型化它就可以实战化了，就可以用来这个做武器来发动攻击了，那何不承认它？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朝鲜跟美国这么闹啊，它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要跟美国坐下来，让美国让国际社会接受他是一个拥核的国家，他拥核以后别人谁都不敢打他，他就可以维护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安全。那过去在冷战年代，因为有苏联有中国在背后支持，这个朝鲜不怕美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去打他，因为背后有人支持。那现在他知道这个如果他有事，中国也好，俄国也好，不太可能去抗美援朝了，这样的情形下核武就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在这样的情形下，只要你承认我是个拥核国家，所以你美国以后也不会一天到晚要制裁我，你也不会联络全世界的国家来孤立我，这是他的目的。我觉得这个但是美国虽然有呼声说要承认他，美国政府是不可能承认的，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承认朝鲜是拥核的国家，那么日本怎么办？韩国怎么办？他们都要去发展核武，那中国怎么办？对不对？就会紧张，就又会出现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东亚地区的核武的这个核竞赛。核竞赛引发以后还有另外的问题，这个美国在这个核不扩散上是一直很坚持的，这么一做的话，全世界这个核不扩散条约就完蛋了。那么现在这个恐怖组织也是无孔不入，如果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这个把抓到了这些这个核武，那么多国家在研发核武，抓到核武的话，那就是美国的灾难，全球的灾难。
是。那么杨忠本先生您怎么看？您怎么看这个川普政府，有人认为川普政府说这个对朝鲜动武是在虚张声势这么样一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基本上呢，从中国的态度跟俄国的态度，和最近的这个马蒂斯和拉皮松的这个发表的讲话来看呢，实际上是他们为川普的讲话在降温了。中国和俄国呢也采取了联合的步骤来支持这个川普的有一种冒险的想法，也不一定是计划，但是呢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啊，的确是在这个包括北朝鲜对周边地区，北朝鲜的周边地区都是一种威胁。为什么讲呢？因为他如果是容忍这个北朝鲜继续扩展下去的话，那北朝鲜拥有一个核武器的国家和洲际导弹发射的国家成为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美国如果是没有做出反应的话，实际上就承认它了。那么这对这个美国的世界领导威信和对日本和韩国的安物力量就失去了，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联合中国，像关动中国来联合对北朝鲜进行一定的压力，使这个北朝鲜的核武器呢试验停下来。那么我们觉得这部工程呢实际上很难的，大家都在讲条件，目的都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呢这样一个大家在失温失高压的情况下怎么样找到一个切合点进去，现在是这各方面都是在外交下面的水面下的活动是很紧泛的，我想他对大家的最终目的还是想寻求一个 的切合点回到谈判桌上来。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这个动武对各方都不好，还是要这个劝谈促和，但是对怎么劝怎么促啊，这个就是这个难点是吧。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日本啊。那么8月15日，也就是这个日本呢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72周年啊。那么中国官媒《解放军报》呢，在当天是发文指责日本的安倍晋三政府企图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在正式施行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后推动修宪。那么这篇文章中说呢，希望日方以史为鉴，真诚反省，切忌开历史倒车，绝无好下场。我们确实看到这个日本内阁在本月初发布了2017年的防卫白皮书，那么其中呢是用更加强硬的措辞表述了这个中国对日本构成的安全威胁。比如说他提到了这个中国的海警船频繁的前往钓鱼岛，也就是日方所称的这个尖阁诸岛啊，在南中国海以及在这个南中国海争议的这个岛礁部署军事设施等等。还有这个白皮书也提到了朝鲜问题啊。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不久也表示说，这个朝鲜的导弹发射预告正在史无前例的加剧地区的紧张。那么首先要请教杨中美先生，那您认为这个日本提出的这些安全威胁它是真实存在，还是像这个中国的官媒所说的是在有意刻意的去渲染威胁，唯恐天下不乱，以便帮助他这个推动修改这个和平宪法呢？
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来看，毫无疑问，中国这个日益扩大的这个日益的这个强军步伐，和进出海洋的部分呢，的确对使日本力道引起了不安。那么，特别是你想这个周围它的周边环境形势在恶化当中，这不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北朝鲜的问题是明摆着的一个问题，它是对。他的好几次导弹都是落在日本海里，那么他如果要打关岛的话，他的导弹也要飞过日本的领空，所以说呢，这个北朝鲜的威胁是与日俱增，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不是一定构成实质性的打击的威胁，那当然要看形势。但是反过来说，中国呢，原来是在这一几百年当中，近代呢是一直被灭的日本压着的，那么也受到过他的侵略。那么现在中国呢，它这个强大起来了，中国是不是会走向当年的日本这样的一个老路？这个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心。那么尤其在这个领土问题上有争执的情况下，南海又是日本的贸易的生命线的话，他看到中国的这个强军的步伐和海洋扩展的部分呢，他是感到威胁的。但是从中国要和他要走向一个大国的话呢，他走向南水海军、远洋海军，他也是必然的。再说领土主权问题上，他也是国属国有的利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中国的这个在走向大国化的道路上呢，无论他是用怎么样的一个什么和平崛起的口号不口号，他实际上的存在，他巨大的声音，就是对周边邻国会有造成很大的不安。那么大家多少会感到不同的危险，这是一个事实。
明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听众观众是打进电话啊，想发表一下他们的意见。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观众的电话。首先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我认为啊，如果说没有美国干预啊，这个我觉得中国肯定会合并朝鲜，然后就是吃掉那个韩国，再灭掉日本，就是说这是个前提啊。这个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在中朝边境啊，它肯定有一个地下隧道。我觉得真要是说是朝鲜想打美国的话，他的导弹不用发展到现在，他不用自己去发展更先进的导弹，他可能从中国有可能偷偷的从地下运到朝鲜，然后因为朝鲜的核。他是朝鲜说是他研发的核弹，实际上中国的核弹打到关岛，把关岛给灭了，然后呢美国肯定要进行核报复，打肯定是打朝鲜，他不会打中国，对不对？这是必然的。然后呢朝鲜军队他就会通过地下去逃到中国去躲避，可能用他的那个替身啊，就是说替身就是死掉了，然后就是金正恩他可以很幸运的躲在中国活着，就是我觉得将来的结局肯定是这个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嘉宾，或者说是意见
啊，您请讲。
就是 其实我们看到东北亚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个所谓的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就是一个扭曲的地缘政治，所以不管是中日还是日韩还是中韩还有日俄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一种扭曲的关系，只不过现在朝鲜的出现加剧了这种扭曲关系的一种体现状态。所以不管无论如何，东北亚一定会发生战争，重新去规划二战之后的东北亚关系，而朝鲜呢此时只是一个催化剂的作用。我想问问这个观点嘉宾有什么看法，谢谢。
嗯，好的，那首先我们就请张国华先生您来回应一下吧，这位听众的观点，就他认为这个东北亚其实没有朝鲜的时候，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也是一直是很动荡的，那么朝鲜只不过是加剧了这种动荡的这种局势，让它变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么一个
东北亚的局势？确实是比较复杂，经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这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东北亚跟世界其他地区比一比的话，其实还算不错了。你看中东地区它就一直在动乱中，一直在战乱中，对不对？东北亚虽然这个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个有些国家跟另外一些国家之间有一些夙愿，这个没有完全解决。其实战后这么多年，这个我们看东北亚整体的发展都还是蛮正面的，这个各国经济都发展了，对不对？这个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了，这个韩国的经济也起来了，那现在中国也在崛起了，其实没有战争，大家发展的都挺好。虽然这个关系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扭曲，好，用刚刚我们那个这个观众的话来说，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和平和稳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红利，而继续能够维持这种和平和稳定，应该是趋势，也是各国的人心所向了。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听众来电啊，现在还有一些网友是这个发来了他们的评论。那么首先是一位叫大平的网友，他说三胖从来不怕打嘴架，朝鲜专制政权更加担心的是美国会采取的实际行动，而美日如果仅仅表现出防御的态度，那么三胖不会收敛。此外还有一位名叫董旭的网友，他说这个韩国毕竟努力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到今天这一步，那么谁又希望自己的国家打个稀巴烂。那么还有一位叫宇川富的一位网友宇川福啊，那他说这个请教下嘉宾，目前中国正在筹备十九大，那么十九大之前中国肯定不会有大的动作，但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是否会用一场战争来显示自己的军权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周边的局势确实是很乱啊，我们知道这边有这个朝鲜半岛，然后这个西边有印度，然后包括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周边局势确实是非常动荡。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中国这个真的会在十九大之后要秀一下肌肉吗？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吗？
我觉得习近平不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来树立他的军威了，或者树立他的国威，或者树立他个人的权威。其实他现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这个权威的地位啊，已经基本确立了，而十九大只是巩固他这个地位而已，所以他不需要这个透过战争来这个确立这个国威也好，个人的权威啊或者军威也好。但是呢，中国的周边确实是这个事情还蛮多的，有没有可能发生战争呢？我觉得第一不会对美国发动战争，第二中国不会对朝鲜发动战争，也不会透过朝鲜去对韩国、对日本或者对美国发动战争。唯一我有担心的实际上是中印边境的对峙，因为双方都不退让，这个中国把这个话狠话都已经说出去，实际上双方都在说狠话了，这个话都说出去了，中国的耐心不是这个无休止的，这个也是有限的。所以十九大以后这个中印边境如果还在对峙中，我是担心有可能有冲突，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还蛮高的。目前我觉得冲突的可能性很高，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小规模的这个冲突啊，边境的摩擦还是大规模的冲突，这一点还没有定。但即使有冲突，习近平也不是为了透过这个冲突来树立这个军威。
明白，就是您的观点就是即使发生冲突也是中国这个被迫哈去这个来
他不得不维持啊，因为这个话都说到这个地步。
对对对对，
再一个现在网民也好，这个民众也好，都觉得你太软弱了嘛，所以两国都有这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在推动，印度也一样，这个他也不能主动就撤兵了，多没面子啊。 所以又不肯谈判，双方都不能妥协，怎么办？最后可能就要碰一下，那是大碰还是小碰，目前还没有定论。
明白。今天是大家谈，由于时间关系呢，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无法一一的接听听众观众的来电哈。那么感谢曾国华先生还有杨竹美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